里是巴黎 FIV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一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24年4月27日星期六，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4月26日22点，巴黎时间0点，北京和港台时间6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布林肯指美国已看到中国干预美国选举政局，欧盟将对快时尚平台石英实施更严格管制。北京车展，德国汽车制造商在华市场份额持续下降。韩美举行第十二份防卫费分担协定首轮谈判。台湾花莲等地27日凌晨又发生三次地震。美国宣布对乌提供60亿美元长期军援计划。美防长称乌军将会有更多的选择。克林姆林宫称普京访华准备工作已进入最后阶段，俄中防长在阿斯塔纳举行会谈。布林肯指中国应停止支持俄国防工业基地，否则我们会采取行动。消息人士称，俄罗斯向中国支付的款项有一半是通过中间商支付的。军情五处会见英国24所大学校长，警告外界间谍活动的威胁。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福林，下面请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布林肯指美国已看到中国干预美国选举政局。今天我台驻美国特约记者陈明亚为你带来的报道。
正在北京进行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4月26日表示，尽管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曾经承诺不会这样做，但华盛顿已经看到北京试图影响甚至干预美国总统大选的政局。布林肯在结束与习近平会面之后，接受美国媒体 CNN 采访时如此表述，他在周五与习近平进行了数小时的会面，并重申了美国总统拜登去年11月在旧金山峰会时与习近平会晤所传达的信息。当时 CNN 报道，习近平就向拜登承诺北京不会干预美国今年的总统选举。当布林肯被问及中国迄今为止是否违反了这项承诺时，他表示，美国已经看到了中国试图施加影响，甚至可能进行干预选举的证据，而美国希望尽快切断这种行为。布林肯说，我们正在仔细观察中国对美国选举的任何干扰，这对我们来说是完全不可接受的。拜登在本月初与习近平的通话中，就曾经再次警告中国不要干预今年11月的美国总统选举。当时一名美国高级行政官员就告诉记者，美国对中国干预选举提出了持续增加的关切。美国特约记者陈米亚发自华盛顿。
欧盟将对快时尚平台石英实施更严格监管。请听我台记者阿曼婷为你带来的报道。
法新社从布鲁塞尔报道，周五布鲁塞尔将快时尚平台石英添加到非常大型在线平台的名单中。这个名单中的平台将在数字服务新法规的框架下受到更加严格的管控。西音平台于2012年在中国成立，是低成本时尚对社会和环境滥用破坏的象征。继 X 社交网络 TikTok、谷歌或脸书之后，西音成为了受到欧盟最严格管控的第23个平台。欧盟委员会在一份新闻稿中说，这是为了保护消费者免受非法内容的侵害。西音是快时尚专家，总部位于新加坡，其客户主要是经常泡在社交网络上的年轻人。西音声称其网站在欧盟每月有 1.08 亿用户，远高于强化监管的门槛4500万用户。接受强化监管的公司必须分析与其服务相关的非法内容或产品被传播的风险，并要采取措施以降低风险。这一分析必须以年度报告的形式提交给欧盟委员会。 J 现在在欧盟承担着数字警察角色的是欧盟委员会。欧盟委员会表示，它将会采取一些措施以保护消费者免于购买危险或非法产品，特别是防止销售和分销可能对未成年人有害的产品。非常大型的平台必须允许监管机构对其算法有访问权限，以便监控法规的遵守情况。非常大型的平台还必须每年自费接受一次独立的外部审计。这些措施将从八月底开始对西音实施。
北京车展，德国汽车制造商在华市场份额继续下降。金融台驻柏林特约记者大南为您带来的报道。
在周四开幕的北京车展上，德国汽车生产商有何招数，给人留下的是什么印象呢？德国经济周刊表示，大众、奔驰、宝马及伙伴在中国面临激烈竞争，在北京车展上他们正在奋力一搏，但中国人也没有沉睡。德国经理杂志的印象是，中国不再让梅赛德斯或宝马来定调。柏林出版的日报报道说，德国生产商在中国面临马拉松长跑竞赛，大众的展台试图让公众相信自己能赶上中国竞争对手。德国内燃机汽车销售继续稳步发展，但在电动汽车领域，大众在中国的市场份额不到 5%。 当然，德国汽车生产商并不抱幻想，知道未来几年会变得艰难。大众预计将在2026年之前处于稳定阶段，大的进攻要到2030年才会到来。大众汽车随后将在中国市场推出30款新的电池驱动车型，但比亚迪在电动汽车领域拥有的领先地位可能再也没人能够夺走。法兰克福评论报发现，在中国，德国汽车生产商的市场份额正在稳步下降，而圣家人大学的汽车专家赫尔曼还发现，在创新方面，德国人并不处于领先地位，中国人才是这里的创新者。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韩美举行第12份防卫费分担协定首轮谈判，金融台记者安东尼为带来的报道。
韩国和美国4月23号到25号在夏威夷檀香山启动第12份防卫费分担特别协定谈判，开始就2026年以后驻韩美军驻扎经费中韩国方面要承担的数额进行协商。韩国和美国通过防卫费分担特别协定确定韩国为美军驻扎韩国所承担的费用，于2021年签订第11份防卫费分担特别协定，有效期到2025年。有观点认为，两国在距离这项协定到期还有约一年八个月的时候就启动下一份协定谈判，很可能是考虑到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的可能性。韩联社报道说，在会议前后，韩美围绕防卫费分担问题略显分歧，一方面强调必须在合理范围内分担，另外一方面强调韩国承担防卫费的正当理由。美国国防部前一天表示，防卫费分担协定是两国为美军驻扎韩国提供稳定环境、保持牢固的联防态势而许下的共同承诺。韩国政府则坚持要在合理范围内分担防卫费的立场。韩国外交部官员26号表示，第12份防卫费分担特别协定第一轮谈判中，双方就防卫费分担问题阐明各自立场，下一轮谈判的日程和地点还没有敲定。韩国外交部防卫费分担特别协定谈判代表李泰宇、美国国务院政治军事事务局负责安全谈判与协定的首席顾问林达·施佩希特分别担任各方首席代表。
台湾花莲等地27日凌晨又发生三次地震，金融台记者夏曼为您带来的报道。
2点21分发生了里氏规模 6.1 级地震，地震深度 24.9 公里，震央位于花莲县市政府。 北北东方23公里，位于花莲县的近海，最大震度花莲、宜兰、南投、台中、桃园、新竹县、新北市4级。地震发生后，气象署针对台中市、彰化县、宜兰县、花莲县、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新竹市等地发布国家级的警报，提醒民众防止强烈的摇晃。2:45发生了里氏规模4.7级地震，地震深度33.2公里，震央位于花莲县政府北方23.4公里，位于花莲县的秀林乡，最大震度花莲宜兰3级。2:49又发生里氏规模的5.8级地震，地震深度18.9公里，震央位于花莲县政府北北东方29.9公里，位于花莲县的秀林乡，最大震度花莲、宜兰、南投、台中、新竹县4级。凌晨花莲发生规模6.1级地震时，包含台北市及新北市在内的13个县市国家级警报大响。台湾中央气象署地震测报中心主任吴建富说，凌晨这几起地震研判仍然是403地震的余震，因为403地震是规模很大的地震，因此地震序列会做应力的调整。他表示，4月23日靠近阎寮的地区发生2起规模6级以上地震后，现在又调到了北边进行能量释放。根据台湾中央气象署的统计，截至今天凌晨3:34为止，共发生1299次余震，显著有感的有327起，小区域有972起，其中规模6到7的有5起，规模5到6的有62起。吴建富提醒，403地震序列还在持续当中，虽然个数会随着时间逐渐减少，但还是有机会出现零星较大规模的余震，并带出密集余震，提醒民众近期受到封面影响有较大雨势，民众要特别留意。
美国宣布对乌提供60亿美元长期军援计划，美方长称乌军将会有更多的选择。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周五宣布，作为价值60亿美元巨额追加援助的一部分，美方将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等军援。奥斯汀在周五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这是迄今为止我们承诺的最大安全援助一篮子计划，它将包括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和国家先进地空导弹系统的关键拦截器，更多反无人机系统和支持装备，大量火炮弹药等。就在几天前，五角大楼还宣布通过总统缩编授权，对乌提供价值10亿美元的即时军援。克里姆林宫称，普京访华准备工作已进入最后阶段，俄中防长在阿斯塔纳举行会谈。据俄新社报道，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周五向媒体表示，俄总统普京访华的准备工作已进入最后阶段，议程将包括许多共同关心的问题，重点是进一步发展多领域双边合作。佩斯科夫说，当今时代，俄中两国元首的任何接触都是举世瞩目的大事。此前，普京周四在出席活动时证实，计划于5月赴华访问。布林肯指，中国应停止支持俄国防工业基地，否则我们会采取行动。听众朋友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播送完了。各位收听的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由肖曼为您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在4月26日结束访华行程前的最后表态中，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仍然敦促中国限制对俄罗斯军工生产的支持，并警告说，如果我们没有看到变化，我们完全准备好采取行动。北约秘书长前一天也以异常严厉的措辞警告北京说，如果中国想与西方保持良好关系，就必须停止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不能两者兼得。美国情报机构日前公布一份评估报告显示，中国向俄罗斯出售的机床、微电子和其他技术大幅增加，莫斯科则利用这些技术生产导弹、坦克、飞机和其他武器，用于对乌克兰的战争。据路透社获得的卫星图像显示，涉嫌将朝鲜武器运往俄罗斯而遭美国制裁的一艘俄罗斯的货船近期一直停泊在中国的一个船厂。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上周在意大利举行七国集团部长会议后就表示，中国是俄罗斯军事工业综合体的主要贡献者，为俄罗斯提供武器装备的要素和零部件，中国在帮助俄罗斯与欧洲保持良好关系之间，不能两者兼得。在美国国务卿对中国进行3天访问期间，除了南中国海、台湾、中东、芬太尼、两军交往、人工智能、不公平贸易和人权等议题之外，中国对俄罗斯军工生产的支持也是关注的话题。有美国国务院官员曾经在中美谈判前就暗示，中国对俄罗斯的支持将成为会谈的主要焦点，并表示华盛顿准备对一直帮助俄罗斯国防工业重组和补给的中国公司采取行动。会谈期间，美国官员们证实，布林肯在会谈中直接向王毅提到了美国对这个问题的关切。布林肯返回美国前，在美国驻华大使馆举行记者会，再次证实他向中方重申了美国对中国提供的零部件，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野蛮侵略战争提供动力的严重关切。布林肯说，中国是机床、微电子、对制造弹药和火箭推进剂至关重要的硝化纤维和其他军民两用产品的最大供应国，莫斯科正在利用这些产品加强它的国防工业基础，而这个国防工业基础正在大批量的生产火箭、无人机、坦克和其他武器。普京总统正利用这些武器入侵一个主权国家，摧毁它的电网和其他民用基础设施，杀害无辜的妇孺和男子。没有中国的支持，俄罗斯将难以维持对乌克兰的进攻。布林肯还说，如果中国不改变做法，美国及其盟友准备采取行动。他说他在与中国官员举行的会谈中明确表示，美国及其盟友做好了采取行动的准备。此外，中国对俄罗斯军工生产的支持并不仅仅是美国的关切，北约盟国和七国集团也发出了同样信息，即中国对俄罗斯国防工业基础的支持不仅对乌克兰安全构成即时的威胁，而且威胁到整个欧洲的安全。布林肯在记者会上回答媒体提问时还说，我认为我们都希望中国采取措施限制这一行为，正如我所说，我们也在考虑我们已经做好充分准备采取的行动，如果我们看不到变化的话。对于美国来说，我们已经对100多个中国实体实施了制裁和出口管制等等，我们已经做好充分准备采取行动，采取更多措施。他还在记者会上明确表示，如果中国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会的。尽管布林肯没有明说美国准备采取哪些额外的措施，但他在访华之前已经有美国媒体报道称， 美国初步讨论了对部分中国金融机构进行制裁的措施，以对其支持俄罗斯的行为进行反制。美方短期内没有计划实施此类制裁，而是希望通过外交手段避免。布林肯此次访华就是为此做出的外交努力。不久前访华的美国财长耶伦也是在回国前向中国的银行和出口商发出了警告，如果帮助增强俄罗斯的军事能力，华盛顿不会放过你。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长兼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新博告诉中央社记者，中方关心的台湾议题、南海议题、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与科技管制等，在这次布林肯访中没有突破。美国关心的俄乌冲突问题、减少中国向俄罗斯提供支持等议题也没有取得突破。从中方来说，处理中美关系应该从旧金山峰会达成的共识往前推进，但是布林肯这次是想提出新的议程，而且希望中国做出让步，实际上他也没有达成目标。所谓新的议程，大概就是布林肯这次谈判的议题，北京助力普京打侵乌战争的一系列证据。中方的对策似乎是那些被人津津乐道的降级接待布林肯的小动作。中方在产能过剩等各个问题上喋喋不休，火气很大，唯独听不见看不见他们如何解释回答为什么偷偷摸摸的援助普京打侵乌战争，甚至连提都没有提到。有不具名的国际关系学者对中央社表示，中美保持对话沟通是好事，但双方基本立场早已如同楚河汉界，这种对话更类似最后通牒，如果没有非常的魄力和非常举措，新冷战已成定局。不过中美双方在全力博弈的同时，也都想管理危机，不至于破局。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小满编播，感谢 Alexand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这里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将是由阿曼婷为您带来的法国世界报节目。
各位听众，法国世界报记者西蒙·勒普拉特周五就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刊发文章。勒普拉特表示，布林肯访华为的是维持脆弱的中美关系，北京和华盛顿都希望保持最低限度的对话，以避免紧张局势的升级。勒普拉特指出，中美这两个世界大国之间能够达成共识的领域很少，现在美国和中国开始对话，这已经不错了。在中美关系在许多议题上都紧张甚至是冲突的情况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对上海和北京的访问让中美之间得以维持对话。4月26号星期五，布林肯最终受到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接见，这是一个积极的迹象。习近平的语气相对平和，据当地地方媒体的报道，习近平说，中国乐于看到美国自信、开放、繁荣和兴旺，我们希望美国也能积极地看待中国的发展。周五上午，布林肯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进行了5个小时的交谈，王毅的语气则比较严厉。他说，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旨在阻止中国经济、贸易和科技的发展。王毅警告说，这不是公平竞争，而是遏制，这不会消除风险，反而会制造更多的风险。在布林肯一边，布林肯表示，他已经向习近平表达了对中国支持俄罗斯的担忧，包括向俄罗斯提供对乌克兰战争至关重要的材料、零部件和机械工具。 布林肯在与习近平会面后告诉记者说，如果没有中国的支持，俄罗斯将很难继续攻击乌克兰。布林肯也强调了对话的重要性，特别是军事对话的重要性。自习近平于2023年11月在旧金山与乔拜登会面之后，双方恢复了军事对话。布林肯说，我们决心维持和加强沟通渠道，以推进这一进程，并且再次负责任地管理我们的分歧，避免沟通、感知或计算中出现任何的错误。法国《世界报》记者勒普拉特表示，这确实是向前迈出了一步。在新冠时期，中国基本上与世界隔绝，后来因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于2022年8月访问台湾，中国又暂停了中美两国之间的军事对话。2023年年初，中国间谍气球漂浮在美国上空，并最终被美国空军击落的事件发生后，双方恢复交流的尝试宣告结束。法国《世界报》记者勒普拉特指出，布林肯以较为轻松的行程安排开始了他的对华访问，这表明美国寻求与中国维持平和的经济和文化关系。布林肯4月24号抵达上海时，他像很多游客一样参观了建于16世纪的御园，晚上他观看了篮球比赛，第二天他是与纽约大学上海校区的美国和中国学生以及美国企业家一起度过的。在中国方面，自2022年中国经济急剧放缓之后，中国也在试图保持形象。对于有可能在中国投资的中外投资者来说，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如何，会严重影响他们对中国的信心。勒普拉特还指出，四月初美国财长耶伦访华，没有达成任何具体的协议。耶伦刚离开首都北京，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就受到了习近平的热情接待，气氛比接待耶伦要亲切得多。这一次在布林肯就要结束访华的时候，俄罗斯宣布普京将于五月份前往北京。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 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由林兰为您带来的美国专栏。
听众朋友，本周四当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纽约法庭出席对他支付艳星封口案的应讯时，另一宗更重要的司法程序正在华盛顿展开。美国最高法院当天就特朗普是否享有任内刑事赦免权展开辩论。报道指，保守派大法官占多数的最高法院似乎有可能驳回特朗普，但裁决的时间尚不明确，其决定仍可能推迟对他在华盛顿的联邦审判。美国最高法院两个月前决定处理该议题，此举已经推迟了对特朗普串谋推翻2020年大选结果的联邦审判。如果最高法院判决特朗普胜诉，在华盛顿的联邦审判将终止聆讯。虽然外界普遍认为这个结果不会发生，据美联社报道，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中，多数法官并不支持对特朗普享有绝对赦免权的主张，但仍有几位法官持保留意见，认为其决定将会产生长期的影响，这可能导致裁决时间的拖延，甚至可能会拖延到11月总统大选之后。事实上，案件何时裁决，可能与判决结果同样重要。特朗普一直在推动将审判推迟到大选之后，最高法院越晚做出裁决越有利于他。同时，如果特朗普赢得11月的大选重回白宫大位，他可以下令司法部驳回该案，或者如两名大法官所建议的，如果特朗普最终获判有罪，他可以赦免自己。 特朗普任命的三名大法官中，两位法官格萨奇和卡瓦诺表示，他们担心的不是针对特朗普的案件，而是他们的裁决将会对未来总统的影响。特朗普此前曾表示希望出席最高法院周四的辩论，但最终他还是前往了纽约法庭出席对他在2016年竞选期间涉嫌支付一名艳星的封口费案庭审。为阻止美国司法部特别检察官史密斯去年8月对他以串谋推翻选举结果等四项重罪控罪的审理，特朗普的律师团队提出了现任总统对其任内的公务作为享有绝对赦免权，可免于刑事指控。在联邦地区法院去年12月裁定特朗普败诉不具有刑事赦免权之后，其律师团向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提出抗告被驳回。最高法院在今年1月决定处理该案，周四召开辩论庭。特朗普坚持刑事赦免权对于总统行使职权至关重要。他说，如果没有赦免权，总统就什么也做不了，成了名誉上的总统，因为他要担心一旦卸任就会遭到起诉。但大法官们在辩论中回应了特朗普的律师索尔。大法官杰克逊说，如果总统没有任何刑事责任，行政部门就可能瘫痪。在这种情况下，他说，总统的椭圆办公厅就会变成这个国家犯罪活动的总部。特朗普目前面临四个刑事案件的指控，分别是纽约州法院针对他2016年伪造商业记录，隐瞒向艳星支付封口费案，乔治亚州法院对其串谋推翻2020年该州选举结果案，联邦法院对其在离任后不当处理国家机密文件案，以及联邦法院有关特朗普任内串谋推翻2020年大选结果，即次年1月6日国会山骚乱及其相关事件案。如无意外，特朗普将会代表共和党参加今年1月15日举行的总统大选，再次与民主党的拜登对决。目前，他正极尽可能推迟接受审判，无论如何都要等到大选之后进行。在多项特朗普面对的审讯中，最具政治色彩、足以影响其选举结果的，就是串谋推翻2020年大选结果，即国会山骚乱及相关事件案。但该案目前已经暂停，直到最高法院作出裁决。大多数的法律专家预测，特朗普将会在最高法院败诉，就像他此前在一审和上诉时一样。但是一切都将取决于法院判决的速度和措辞。如果最高法院颁发判决太迟，或者是要求案件交还下级法院理清时，就不可避免地将导致原定3月进行的联邦审判进一步推迟。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刑法学教授前联邦检察官艾里亚松向法新社说，现在还有一个很狭窄的窗口期，但很快会关闭，法官们必须尽快行动，否则审判有可能会在秋季开始。他说，法院确实需要考虑到这是一个独特的案件，我们以前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即如果被告赢得了选举，他就有可能推翻对自己的起诉，这样就可能永远不会有审判了。如果再次当选，特朗普可能会在明年1月宣誓就职之后下令停止对他的联邦诉讼。听众朋友，以上的美国专栏由令兰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 FIV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布林肯指美国已看到中国干预总统选举证据，欧盟将对快时尚平台石英实施更严格监管。北京车展，德国汽车制造商在华市场份额继续下降。韩美举行第12份防卫费分担协定首轮谈判。台湾花莲等地27日凌晨又发生三次地震。美国宣布对乌提供60亿美元长期军援计划。美防长称乌军将会有更多选择。克宫称普京访华准备工作已进入最后阶段。俄中防长在阿斯塔纳举行会谈。布林肯指中国应停止支持俄国防工业基地，否则我们会采取行动。消息人士称，俄罗斯向中国支付的款项有一半通过中间商。军情五处会见英国24所大学校长，警告外国间谍活动的威胁。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首先是由安东尼为您带来的今日经济节目。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今日经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4月22号呼吁大幅增加投资，让发展中国家有机会为他们的人民建设更美好的生活。根据联合国估计，世界在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每年面临约4万亿美元的融资缺口，这使各国几乎没有任何资源投资于更好的教育、医疗保健、可再生能源或者社会保护。古特雷斯在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2024年发展筹资论坛上发表讲话时说，可持续发展目标命悬一线，全世界几十亿人的希望和梦想也危在旦夕。他敦促各国推动他在2023年2月提出的每年为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亿美元可负担长期融资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刺激计划。他回忆说，刺激措施在去年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峰会上受到了世界领导人的欢迎，现在是从言辞转向行动，提供可负担的长期大规模融资的时候了。古特雷斯在讲话中还呼吁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代表性。他说，最需要这些体系和机构的国家，在这些机构创建的时候并没有参与，这种缺乏代表性的状况一直持续到现在。他强调了变革的紧迫性。就此，古特雷斯强调，将在今年9月22号到23号在纽约举行的未来峰会和2025年在西班牙举行的发展筹资会议，是汇聚世界领导人改革全球金融架构的关键机遇。他说，让我们充分利用这些机会，现在是树立雄心壮志的时候了，现在是改革的时候了。他说，现在是塑造一个为人类和地球造福的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的时候了。经社理事会主席宝拉·纳瓦埃斯强调说，国际金融架构需要向世界上最脆弱的经济体输送足够的资源。他强调，有必要应对过时的模式，并且恢复各国之间的合作，以执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他提醒与会代表，手头的任务并不容易。他说，我们必须共同努力，凝聚我们所有的政治资本和决心来应对这些挑战。他指出，最不发达国家和其他低收入国家对此存在迫切的需求，呼吁对公共和私人债权人加以有效协调，确保商业债权人履行义务，并且大幅增加优惠的融资。联合国大会主席丹尼斯·弗朗西斯也在论坛上发言，他拥护持续关注债务危机。2023年全球公共债务达到惊人的313万亿美元，在过去十年当中，发展中国家的公共债务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发达国家。弗朗西斯说，更糟糕的是，发展中国家为他主权债务总额支付的利息是发达国家的两倍，这进一步阻碍了他们在发展阶梯上的攀升。现在已经有100多个国家被迫在偿还债务和投资发展之间做出选择。他强调，与此同时，近一半的人口，或者说33亿人，生活在利息支出高于教育或者医疗支出的国家。任何国家都不应该被迫拿自己的未来来冒险。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天的经济专题节目，题目是联合国秘书长敦促大幅增加投资以克服4万亿美元的融资缺口。这次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这里是 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由瑞迪为您带来的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 2024年是中朝建交75周年。4月11日至13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率领代表团访问平壤，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晤。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朝方一道，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金正恩则祝愿两国谱写中朝关系新篇章。鉴于赵乐际被看作是中国政治架构中的第三号人物，他此次平壤之行是否在为金正恩晚些时候访问中国铺路引发关注。金正恩最后一次访华还是在新冠疫情前的2019年，而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动入侵乌克兰的战争，推动国际政治格局快速重组，中俄朝三边关系相应微妙互动，引起国际社会特别关注。美欧国家试图阻止朝鲜发展战略武器的努力，也正因为中俄两国的不合作而陷入困境。台湾国立中山大学中国与亚太区域研究所教授兼所长郭玉仁先生认为，中俄朝三方相互绑架，导致朝鲜半岛紧张情势不断升高，是美国总统拜登不断强化美日联盟，并在2023年举办首次美日韩峰会的主要原因。
从2022年的2月普丁发动乌克兰战争之后，它变成一个长期消耗战，其实俄罗斯就会加深对中国的经济依赖。那可是普丁是战略国际战略高手啦，他是不可能让俄罗斯一直不断的加大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哈。所以他在2022年的3月份他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哦，就是他强化跟北韩的关系，尤其是提供北韩非常多包含飞弹跟核武计划的一些技术的援助啦。北韩从2022年到2023年甚至于到今年年初，尤其在2022年它展开的史上最大的飞弹的试射计划，然后在2022年的下半年到2023年呢，北韩是大量的去试射短程弹道飞弹，甚至于到2023年几次的短程弹道飞弹都还是我们叫 gliding missile 嘛，就是那种它的轨道会变化的短程弹道飞弹，这一些短程弹道飞弹都还能够搭载战术型核弹头。那到今年年初北韩试射了4次的巡弋飞弹，就是 cruise missile， 那这4次的试射有试射了3型，这个箭矢1、箭矢2还有火箭矢3-31，这三型的 cruise missile 也都是可以搭载战术核弹头。也因为这个样子，北韩从22年开始的一连串的动作，才让美日韩三个国家结合起来，在去年的8月18号有大卫营的峰会嘛。北韩动作这么多，基本上它造成两个效应，就是第一个就是刚刚提到的美日韩就结为一体，有战略上的合作，那第二个就是北韩形成的短程弹道飞弹的能力其实已经对北京形成军事上非常大的威胁，因为毕竟平壤跟北京的距离是非常非常近啊。所以中国也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在今年的1月份哦，把地对舰飞弹鹰击62型的这个地对舰飞弹部署到山东半岛。那鹰击62地对舰飞弹其实是解放军特别为了要解决所谓台湾问题所研发的啦，所以鹰击62这一型的飞弹只部署在东部战区，它就是在针对台湾的，那是史上第一次部署到北部战区，就是部署到山东半岛去啦。部署的地点也非常讲究，就中国在1月份部署这个鹰击62这个飞弹啊，它基本上是把北韩的首都平壤涵盖在射程范围内，可是针对南韩的首都首尔啊，正好就是切边球，鹰击62的这型飞弹它的射程大概是500公里，那个射程范围的边边正好卡到首尔啦，这些都有讲究过的齁。所以换句话说，这个普丁出重手介入北韩问题齁，让中国两面不是人啊，等于说普丁用了北韩也绑架了习近平，那习近平当然是用经济援助绑架普丁嘛，所以才会让这个半岛局势在过去的一年半紧张程度升高非常非常多。
是不是也正是因为这个，北京现在也在和朝鲜加强互动的，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长这两天正好去平壤访问。
对，这个部分我说明一下， 金正恩是在去年的九月去访问海参崴嘛，那一次的访问是就是北韩史上应该是最大的成功，他获得俄罗斯非常多的承诺，去强化北韩不管在空军海军上面的能力嘛。本来十二月的时候北韩的外长金善基去访问莫斯科嘛，普丁也答应说预定今年三月俄罗斯的总统大选前要访问平壤，那结果一直到现在普丁访问平壤 的 schedule 一直都没有出来。我认为中国花了非常多的外交资源在让普丁这次的亚洲行从本来访问平壤是主要目的改而变成是访问北京才是主要目的啦。所以最近几个月北京也加强了对俄罗斯的经济援助嘛，所以才看得到美国日本等国在联合国发言一直在谴责中国对俄罗斯的经济援助主要都是这个背景所以王毅跟北京其实花了非常多的外交力气试图在逆转普丁介入半岛局势的这个趋势啊。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对台湾国立中山大学中国与亚太区域研究所教授兼所长郭玉仁先生的采访。中朝关系在过去75年间所谓鲜血凝成的友谊其实时起时伏。2003年至2007年间，中国试图推动的朝核问题六方谈判难有进展，更随2009年朝鲜宣布退出而无果而终。中朝关系也随即趋于冷淡。2006年10月，中国支持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1718号决议，宣布对朝鲜的核试验行为作出制裁。中国也根据这项决议，相应宣布了一系列对朝经济制裁措施。美国特朗普政府2016年上台后，美朝关系一度出现转机，也带动中朝关系出现回暖。美朝两国于2018年和2019年两次举行高峰会谈，而金正恩在习近平任下对中国的四次访问都发生在2018年至2019年间。习近平也在2019年6月，也就是他就任中国最高领导人6年以后，首次前往平壤访问。美朝围绕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的谈判虽然再以失败告终，平壤政权暂停导弹研发的承诺也不再有效，自2022年起恢复导弹试射并逐渐加码。但随着此间中美关系紧张升级，中朝关系的平衡木开始向朝鲜方面倾斜。西方政府以及相关专家越来越怀疑中国是否遵守了联合国决议对朝鲜的经济制裁措施。2019年底，中国武汉爆发新冠疫情，金正恩政权是最早宣布封锁两国边境并停止贸易往来的国家之一。但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军队入侵乌克兰，在国际上陷入孤立，并面对西方重重制裁措施。俄罗斯显然此时在中国与朝鲜两国找到了一线缺口，中俄友谊无上限的同时，中俄两国也都对加速研发新式武器的金正恩政权网开一面，反复谴责美国对半岛局势紧张负有责任。2022年5月，中俄两国在联合国否决了美国推动的新的制裁朝鲜的决议案，这是自2006年联合国安理会1718号决议之后，国际社会首次在朝鲜议题上明确彰显立场分歧。2024年3月底，由于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俄罗斯的反对票，联合国负责监督对朝制裁措施执行情况的朝鲜制裁委员会未能获得任期延长。同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中国以反对盲目制裁为由在投票中弃权。但中俄两国在与金正恩政权的互动中也出现微妙的变化，俄朝关系正迅速升温。2023年7月，平壤庆祝朝鲜战争停战70周年，曾为抗美援朝付出血的代价的中国派出了极少在重大外交场合露面的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前往平壤出席庆祝阅兵活动，而俄罗斯则派出了国防部长绍伊古。期间有消息称，绍伊古曾透露俄罗斯有意邀请朝鲜参加中俄联合演习，中国外交部并未证实这一消息。一个半月以后， 2023年9月9日，朝鲜国庆75周年。这一次中国派出了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率团前往平壤。而此时正是金正恩准备乘专列前往海参崴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的前夜，朝中朝俄关系显然出现某种冷热不同。赵乐际4月11日至13日在平壤的访问是否确实在为中朝两国领导人举行高峰会谈铺路不得而知，但从赵乐际一行在平壤与金正恩会晤的场面来看，球似乎是在金正恩一方。各位听众，今天的特别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海燕的技术合作，感谢您收听，再会。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由尼古拉为您带来的法语世界节目。
各位听友和网友们大家好，欢迎您进入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节目法语世界专栏的第70集。今天是2024年4月26号星期五，本次节目介绍法兰西太阳王路易十四派出的首批赴华使者，国王的数学家曾致力于推动法中经贸，由尼古拉编译和播报，感谢收听。我们法语世界专栏在三个月前2024年1月26号的特别节目中曾介绍说，法兰西太阳王路易十四于1684年在凡尔赛宫决定派遣天主教耶稣会士为第一批官方使者赴华时，他的重臣科尔贝已在一年前离开人世。伟大的科尔贝生前作为一名才华横溢的政治家，担任过法兰西国王的首席国务大臣、海军大臣等重要职务。作为一名学者，他曾是法兰西学术院享有第24把交椅的院士，长达16年之久。作为金融总监，他曾是多家法国商贸公司的创始人，其中创立于1665年的皇家镜子玻璃工坊，如今已发展成为全球知名的跨国大企业圣戈班集团。本台法广法文资料室提供的法文史料显示，路易十四派往中土的首批官派使者国王的数学家们于1685年3月搭乘前往暹罗的法国海军鸟号舰启程时，法兰西时任海军大臣是科尔贝的长子塞涅莱侯爵。塞涅莱侯爵英年早逝，在39岁时在法兰西海军大臣的任上突然去世，法国为此进行了尸检。路易十四国王的首席医生亲临现场。法文资料显示，伟大的科尔贝不仅创立了法兰西皇家镜子玻璃工坊，他也是法国东印度公司的创始人。法国的这家海运商业公司当年享有自好望角到印度和远东水域远洋贸易的垄断权。这家公司的成立不仅赋予了法兰西与亚洲展开国际贸易的工具，还使法国得以与其他欧洲海洋大国在17世纪成立的强大贸易公司进行竞争。法文资料提到，路易十四国王的首批赴华使者之一白敬神父曾为促进法中之间的海上贸易起到过积极作用。法兰西国王的数学家们在1688年抵达京城后，白敬是被康熙皇帝留在清朝宫廷教授数学的两位法国耶稣会士之一。康熙皇帝曾在1693年派白敬返回法国，以陪同其他的科学、艺术和乐器专才前往中土。白敬在1697年3月抵达法国的布莱斯特港，一个月后得到路易十四国王的接见，并呈上来自中国皇帝的礼物，其中包括数十套供法兰西皇家图书馆收藏的中国古籍。1698年，白敬搭乘法兰西第一艘前往中国的商船返回帝都北京。在此之后，白敬神父的传奇经历就融入了法兰西对华贸易史。法兰西第一艘对华商贸船上有两批皇家镜子玻璃工坊的货物，其中之一是康熙皇帝和清朝宫廷的大玻璃镜、高级镶嵌工艺品、大挂钟、木质家具、 法兰西宫廷绘画和艺术品等等，另一批货物则是用来测试中国市场销售情况的玻璃和镜子。法文资料说，法兰西皇家镜子玻璃工坊当年为了维护这批易碎的货物，专门抽调了8名玻璃工匠随船前往中国，负责海运途中的维修、装运以及玻璃制品的清洁。在发货前，法兰西皇家镜子玻璃工坊还与法国东印度公司签署了一份得到法兰西国王亲自批准的合同。当法兰西第一艘前往中国的商船于1698年11月抵达广州港时，了解中国国情的白敬神父在报关时告知中国海关，这是一艘经法兰西国王路易十四首肯康熙皇帝订购的一批御用物品。中国海关在登记时既没有使用商品，也没有使用贡品，最后由康熙皇帝亲自下旨特准法兰西的第一艘商船在中国免税卸货。各位听友和网友们，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法语世界专栏的第70集，介绍法兰西太阳王路易十四派出的首批赴华使者白敬神父因推动法中经贸在法兰西海运史上流芳后世。感谢本台法广文字资料室和技术人员 Lucien 和 Masha 的协助，谢谢您的重视收听，我们在下一集节目时间段里再见。
这里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中播新闻提要。布林肯指美国已看到中国干预美国选举证据，欧盟将对快时尚平台石英实施更严格监管，北京车展德国汽车制造商在华市场份额继续下降，还没举行第12份防卫费分担协定首轮谈判，台湾花莲等地27日凌晨又发生3次地震，美国宣布对乌提供60亿美元长期军援计划，美防长称乌军将有更多的选择。克宫指拜普京访华准备工作已进入最后阶段，俄中防长在阿斯塔纳举行会谈。布林肯称中国应停止支持俄国防工业基地，否则我们会采取行动。消息人士称俄罗斯向中国支付的款项有一半是通过中间商。军情五处会见英国24所大学校长，警告外国间谍活动的威胁。听众朋友们 ，i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由弗利为您主持，要感谢斯蒂芬的技术合作，也要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节目也会伴随着法国歌曲《Pour Neuf》中结束，这是由歌手 Ngatika 所演唱的歌曲。也在歌声当中，祝您平安、健康、愉快。我们下次再会。
Jouer son rôle du cuir qu'on a tanné 1000 fois, écaille aux épaules. Une nuit l'avait jeté sur mon dos, enveloppe cousue. J'avais appris à vivre dans ma peau, parfois même je dansais nu, de face triste en tango brûlant.Rebelle s'est échappée dans le vent, un fil indocile. Sans y penser, j'ai tiré dessus, comme on tire sur la corde.